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二，3月19号。今天的市场呢再一次没有理 Fed 的会议， Fed 呢今天就在开会，明天下午将是记者会。他们的这个声明以及答记者问将呢是对明天哈大家对未来的市场的推测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今天都把这个放到一边儿。周二股市呢是再一次的上涨。今天呢道琼斯平均指数呢攀升了300多点哈。美联储方面呢则是它处于两难的这样一个地位。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英伟达在昨天晚上的 GPU 大会之后，它今天呢开盘之后，其实昨天盘后是跌的，但今天呢终于涨了 1% 左右。Supermicro 则是跌了 9% 哈。Supermicro 呢今天说他们要卖出200万股的股票，那这件事情呢直接导致了股票呢大跌。一会儿呢高杰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还有一些大家市场观察的，那比如联储方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两派的意见，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分析，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另外今天还有一些企业哈，联合利华它呢决定放弃切割它的冰淇淋业务，其中呢包括 Ben and Jerry's，这都是美国比较老牌的那种 cream 对吧。那么主要呢就是你看哈，在关键的时候这种非必需品恐怕都不是那种赚钱的买卖哈。那这些呢都是今天的一些消息，但虽然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讯息不会给联储带来任何的影响，但这是今天的大家都在关注的企业的一个动向。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是开始昨天走入一个高点之后呢今天开始大幅的下跌，油价呢今天也是升到了5个月的高点，能源股全部都是领涨的。所以我们看到很有可能给联储要接下来观察的一些通胀数据呢带来巨大的压力。今天道琼斯上涨了320.33点，涨幅 0.83%， 收报39,110.76。纳斯达克上涨了63.34点，涨幅 0.39%， 收报16,166.79。 S&P 500呢上涨了29.09点，涨幅 0.56%， 收报 5178.51。 费半呢则下跌了 44.8。 费半这个下跌呢和 Supermicro 是非常有关系的哈，除了英伟达所有的芯片股呢都是下走的。费半的这个跌幅呢达到了 0.94%， 报 4712.81。今天呢几大天王像 Meta 呢跌 0.15%， 苹果涨 1.36%， Alphabet 跌 0.44%， 微软涨 0.98%， 亚马逊涨 0.81%。 道琼今天是从开盘一直到最后呢都是走收红的， Home Depot 涨 2.02%， 麦当劳涨 1.54%，联合健康涨 1.29%， Nike 涨 1.24%， Intel 下跌 1.55%。 芯片股费半的这部分是涨跌互见哈， AMD 哇 AMD 大跌了 4.84%， 美光涨 0.23%， 博通涨 0.06%， 高通跌 1.69%， NVIDIA 涨 1.07%， 应用材料涨 0.3%， 德仪下跌 1.45%，台积电下跌 1.3%。 所以呢就是 NVIDIA 它呢是本来是昨天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它昨天盘后包括今天开盘呢都是先是下走的，但是呢之后呢又反跳的，包括呢 AMD 也是哈，都是遭到这种空头的这种袭击。所以呢今天的芯片股呢就是 AMD 最后大跌，但是呢 NVIDIA 呢是收高的。 NVIDIA 黄他们的 CEO 啊，他呢今天也在讲他未来呢非常看好这种数据库，而这部分呢他们也会有多有个分耕啊，那这些呢都算是一些利好的消息。对他新的芯片推出来之后呢市场解读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都在看啊，到底他能够变现没有啊，那这些呢是不同的解读之后有不同的分析，市场呢也都会随之呢在上下的去震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啊 在今天和明天举行它的货币会议，所以市场呢都在关注明天出来的这个利率点状图啊、点阵图啊，这些十几个官员来寻找呢今年降息的次数啊、时间呐、等等这些线索。之前我为大家分析过哈，只要有两个票委，他今年呢把降息的次数由去年12月份说的3次变成2次啊，只要多出了两个人，那么今年年底利率呢估计哈它的中值就会上调，可能就要高于之前预测的 4.6%。 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连20多名美国的众议员在今天公开致信呢给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Powell 呢要求美国央行呢制定一个时间降息的表格，他们强调说呀，目前过度紧缩的这种货币政策已经导致有害的经济的结果。所以今天的国债收益率在昨天创下年内啊今天开年以后最高的收盘价之后呢，今天是下跌的，目前呢是在 4.296% 上下徘徊。今天华尔街日报呢有 Fed 传声筒称号的那个 Nick 哈，他呢就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美国的央行有一个不同的关注点，如果呢降息啊等待的太久，是不是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啊，这是大家关注的。所以呢接下来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通胀指数 CPI 数据呢就显得特别的关键。咱们上周刚给公布了这个 CPI 对吧，2月份的 CPI 咋的了，高于预期嘛，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市场非常的去关注明天将出炉的利率的点阵图。他呢这个 Nick 呢他就认为呢，市场对本周的这个利率的关注呢掩盖了过去一年之内呢联储内部关注点发生的更大的这种转变。他就是在讲，他说其实现在呢联储最担心的就是服务业的通胀的这个粘性啊下降一直是比较缓慢的，商品的需求还有价格的反弹，那都可能导致呢通胀在2%之上的这个时间呢更加的长。联储会呢可能可以通过延长降息的这种方式呢来应对，而不是呢再继续升息。但是呢如果这种拖的时间再长的话，同时呢需求和就业呢又弱于预期呢，可能就会发生经济的衰退，就比如说软着陆了，硬着陆都可能无法避免。所以呢他就说降息啊实施的这个条件将成为本周会议的重中之重，官员呢可能会集中讨论在年中开始降息。他说呀，现在呢他所知道的消息，在联储呢有一少部分人是比较鹰派的，认为呢没有降息的必要。为什么？就是因为1月、2月，包括12月哈，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都是表现得非常强劲的，希望呢看到更多的经济放缓的这种迹象。这是他所透露出来的这个消息。我在看到呢其他的一些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从3月以来呀。跟踪主要商品期货价格的彭博的商品指数呢，现在全部都在刷新今年的年内的高点了。黄金、铜、大宗商品价格呢，都在连续的上涨。国际黄金呢，之前从每盎司的2050美元，现在都接近2200美元。铜呢，价格也从每吨的8650美元涨到9000美元以上。原油就更不用说哈，今天仍然是连续上涨的。布伦特原油已经突破了每桶86块美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可可哈，以可可为代表的食品的价格呢，也在推高美国的物价的因素。今天是19号嘛，在昨天的时候，国际可可啊 ，Coco 的这个价格呢继续冲高，它的盘中的价格呢逼近每吨8400吨，年内啊就开年以后涨幅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了啊，这有多种原因啦。一个呢就是最大的可可的生产国，他们的监管机构呢停止了2024年到明年可可的远期的销售哈。这科特迪瓦政府，他们呢是，同期呢这个 像港口送的这个可可的量呢下降了37%，再一个就是气候等等哈，这是以这个为代表的食品在上涨，包括刚才的铜能源啊，那这些呢大家知道都会对美国的这种食品能源都带来巨大的这种压力，所以你说你这通胀怎么往下弄吧。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个美国新屋开工的这个数量哈，今天是公布的，2月份呢是大幅的反弹，为什么呢？就是建商受益于稍微优惠一点的抵押利率，以及呢二手房的稀缺，所以呢新屋开工呢这种创下了去年五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升幅，2月份新屋开工数增长了10.7%。折合呢年率呢是152万套啊房子。其实呢大家之前预测呢市场估计呢应该是144万套哈，直接冲到了152万套。1月份的建筑许可和新屋开工数量呢都是有上升的，单户型的住宅开工呢升到了2年的高位。多户型的住宅呢1月份大跌之后呢现在也增加了 8.3%。这是一个美国的消息哈。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这两天也跟大家讲，那今天呢已经是见到结果了，就是日本央行呢宣布2007年以来首次升息，终于呢取消了它的负利率哈。然后日本央行的总裁呢他们就在讲，他说结束负利率的政策反映了我们央行对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心不断加强，但是呢基于要达到2%还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有必要保持宽松政策，未来进一步升息与否呢将取决于经济和通胀数据。他这个说完之后呢日元不涨反跌啊，他跌到了年内的新低，今天呢和美元兑换的话呢是触及了从去年11月16号以来最低的价位150.95啊。今天周二一度呢下跌的幅度达到了 1.2%。为什么呢？就是它虽然呢是给负利率画上了句号，但是呢它给出的这种口径哈，这种解释仍然是一个非常宽松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这个呢就表明呢，那你现在你外汇市场交易员看中的还是其他经济体，比如美国和日本之间啊这种收益比的这种影响，那其实日本央行的这个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因为呢目前跟美国这个利差还是太大了，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央行动了之后呢它日元呢反倒是疲软了。所以日本央行这件事情我昨天一直在讲啊，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指标，它会对方方面面都会带来影响。全球的这种负利率呢不管是日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2012年的丹麦央行，他们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存款也实施了负利率，欧洲央行是在2014年也都实施了这个负利率，日本央行是在2016年初哈，包括呢瑞典和瑞士随后呢都实施了负利率的这个政策。负利率的这个政策呢通常它就是利用常规利率啊削减这种支持削减相同的一些渠道来支持经济活动和通胀哈。如果呢这个政策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刺激这个经济。所以日本呢这个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是多少年了，12年了啊，将近12年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大概是全球这种负利率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啊结束了。那么最后这个也是它是全球刚才我提到的那么多国家当中呢它是最后一个持续使用的哈，国家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呢至少啊回到了零啊，不是负利率了。在过去的这个10几年当中啊，中央银行采取的这种不同措施当中，这个负利率呢一直是具有相当争议性的一个政策，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一直是争论的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个12年在日本的最后这个国家哈，它的实验结果是什么呢？ 负利率的本身哈，现在看起来你并没有办法让经济呢走出困境，或者呢去刺激这个通胀提升到中央央行希望的2%的目标啊，它达不到。那么最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它现在可以结束了呢？它就是通胀怎么刺激起来的呢？现在的这个分析呢都认为，一个呢就是新冠疫情哈，政府大撒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在日本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负利率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哪些方面呢？像推动日元贬值，那它就是刺激出口，然后呢它在进口的价格上那肯定上涨嘛，对吧，那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推动了一定程度的通胀的回归。它也存在着哈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最担心的就是银行啊，银行会不会出现金融系统的重大的冲击。哎，看起来呢日本这方面还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种摇摇欲坠啊。但是呢日本央行呢，他们这次呢就表示，他说我们始终有把这种重新使用负利率的选项呢放在我们的工具箱当中哈，随时都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去使用它，但也许呢永远都不再使用了，只是放到这儿哈，做着一种威胁的工具。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呢今天的日本央行算是3月19号哈正式宣布啊特殊宽松政策已经结束了。到底日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去慢慢去观察了。这个呢本来也是这个安倍啊他们是几个重手啊刺激日本的经济，其实都没有拉动起来。我不说了吗，他们自己的这个今年的春斗哈，就是每个国民的工资的上涨才是最终他们下决心启动这样的一个利率正常化的政策。而要如果呢20多年日本的大企业的工资都不上涨的话，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它的股市和房市已经涨得非常的厉害了。啊，那这是呢我今天觉得比较重要的哈，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啊，在金融管理上，央行呢他们不断的进行各种政策的这种对所谓宏观经济的调控的一个大型的试验，对经济呢都会进行干涉，但是最终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永远都会随着时间的延长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哈，也有的呢就是说为什么它没有给日本的银行造成这种冲击，就是你看那个负的 0.1% 呢和零之间的区别呢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你想刺激经济呢也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需求不足嘛，大家都不花钱嘛，还有那种悲观经济的悲观情绪的那种经济预期，都财政方面的去更加的重要，也就是说疫情初期哈大规模政府支出。一代人就像一代人的几代人呢，一代人两代人那个情绪，它真的不是一下能改观过来的。日本在过去的这30年80年代泡沫破除之后呢，日本人真的就像家庭呢就是越来越原子化，然后呢人口呢流动全部集中在东京，企业呢也都是艰难的度日哈，然后也没有非常包括这一波的技术的回升，美国这一波的这个。Internet 等等的，日本都不是那么的像以前，比如像它的家电呢、它的制造业啊等等都没有那么的强劲，所以日本人就几乎，我在日本生活过7年，那是2000年到2007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沉闷的那种感觉，然后都不是那种大手大脚花钱的，然后大家就是那种不能叫躺平，但是就是保守过日子那么一个状态，不像在中国哈，那中国现在开始了，所以中国大陆出现了10不青年，对吧？十大皆空的那种青年，那在中国咱们都知道经历过那种3年的那个饥荒，然后呢，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就包括我这一代的人，跟着父母还过过苦日子，所以呢，对吃的东西是不会浪费的，花钱都是很小心的，不敢肆意妄为的那种花钱哈，就是但他养成的那种习惯等等的，他会持续着，所以你要如果不让人真正的能够 感觉到，你像中国过去这些年，从2008年，它也是大幅度的政府的这种刺激嘛，然后紧接着就是全世界的钱都涌到中国，你看看过去这些年，全中国有钱了，大陆遍布全世界，但是呢，现在它经济不行的时候呢，就整个的萎缩，整个中国国内也是萎缩，包括在今天一天之内发生了3起。车故意撞人的事件啊，就是在辽宁啊，在浙江的台州是中学生，包括在北京哈、啊，早中晚发生了3起恶意撞人，每一场都是至少是死3人，十几人受伤，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报复社会的那种事件。所以中国那个地方真的是像个高压锅一样，一种比较失序的那样一个状态。这种东西呢，你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从2020年封城疫情还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它蔓延所带来的那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社会的那种影响呢，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现在开始了。我是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哈，有所感想。80年代的时候，它的泡沫没有破灭的时候，那个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非常的多，他们就跟我们讲过嘛，他说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拉人呐，那个到处都缺人呐，那生意好的不得了，满大街拉留学生去，没人打工啊，人力不够啊。等到2000年的时候就差很多了，就是生意大家都不是那么旺嘛。而疫情的时候呢，政府发钱鼓励的大家，也有很多的那种小生意，你像以旅游为生的这种很多的大批的一些饭店全倒了。我们在去年和今年领着大家去做了，我们的听众到日本去旅游，我们领大家去的那些饭店全都是日本正宗的日本人当地人吃的那种老牌的饭店，为旅游而产生的那些饭店全部都倒了哈，都倒了，都到那个程度了。好，那这是有感而发哈，从刚才我讲到的日本央行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蛮大的，因为日本呢是美国外债啊，就是日本国债后档啊，去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日元，当日本的资金呢一直在寻求更高的回报哈，所以的日本的资金也在寻求回报。那么如果呢，当发现这些钱在日本的资金啊，发现的钱在日本更有价值的话，那它会对方方面面的哈，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它会改变这个国际资金的这个走向。所以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哈，日本的这个转折点。那么我们看着它现在虽然很宽松，但是大家都在观察，包括明天美联储的央行的这个会议。刚才我提到了美国的 WTI 原油今天又收高了 0.9% 哈，已经是创了5个月的新高了，昨天就在升高，那今天还是啊，原因还是就是 IPEC 加还有 OPEC 加还有这个乌克兰去袭击俄罗斯的原油厂。纽约黄金呢今天收跌了哦，今天是收跌了 0.2%， 那大家还是在关注着到底明天联储会议的结果。现在呢，4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每盎司是2159.7，但今天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5%， 刚才我讲了日元跌了 1.2 哈，就是对美元的这边幅度，那美元指数是上涨了 0.5%。 那么黄金呢对海外买家来说呢就更加的昂贵哈，那么美元指数涨，黄金一定是跌的哈，基本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情况。好，那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哦，今天还有个比特币哦，比特币呢今天是跌到6万5，昨天是6万，一度跌到6万3，回到了6万4哈，今天涨涨跌跌还是在6万5左右，那也影响了呢所有比特币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所以今天的 Coinbase 呀一系列的加密货币呢都是走低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的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呢，之后回来高姐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哈。一个呢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政府，我们知道在美国人都知道，就政府啊是个效率极低的地方哈，一流的人才在美国都经商去了，二流的人才是搞研究上进大学里头去了，三流的人才去进政府哈，经常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个政府的效率怎么提高呢？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呢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直接让他们的效率提高了 4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广告之后咱们呢一起呢去听一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刚才呢，在广告当中哈，就有日本关东之旅，高杰也向大家强烈的推荐哈，如果呢，从来没去过日本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日本那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哈，它的很多的东西你只有在那里才能够感受得到。欧美啊，毕竟它有这个源远流长的这种关系，所以呢，你多多少少呢，你还是能够体验到一些欧洲的一些文化的啊，在美国你是能够看到的。但是唯独日本这个，你无论什么咱们这边的 Japantown 啊等等的都不行，你只能到那个国家你才能体验到那个国家的那种味道哈，就是不一样。童话动画里的世界，漫画当中的国家哈，你去听他那个电车那些播音员，我每次听他播音员里面讲话我就想乐，就跟那个真的是他就是那样的一种国家啊，很好玩。然后呢，那种氛围，那种文化，包括现在的日元这么便宜，你看，所以真的是到日本旅游的好机会啊！报名的电话855-955-5227，955-5227啊。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吧。刚才我讲的宾夕法尼亚的州政府，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既简单又有效的措施，就结果呢，导致他们自己的这种审批的各种的效率呢，大幅度的提高呢？他们就采取啊，许可证的审批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呢，好，政府呢，你就相关的部门把人家申请的这个费用返回去，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措施，一下子就加速了许可证的发放，解决了呢，在美国企业啊，在长期以来对政府审批速度缓慢的这种无奈和不满。宾夕法尼亚的州长的夏皮罗去年呢推出了这项政策，他承诺呢要整顿官僚机构，他就要求呢每个州政府机构全部制定出严格的许可证发放的时间表，然后呢他建立了一个让企业和个人申请的一个办事处，之后呢就是开出了条件，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payback 的计划，要求呢州政府，如果你没有按时发放许可证的话，得你就把人的申请费用给人还回去。结果会怎么样了呢？六个月之后，州内最高的商业监管机构在上周宣布了最早的啊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的成果，决定开发商何时可以开工，开始动工的环保部门已经将新的许可证的积压减少了40%，个别的工作者也受益匪浅啊，就是一些个体的哈，你刚才光是一些开发商，还有呢汽车的什么销售员呐、药剂师啊、房地产经纪人呐，这些人都干嘛呀？都得有 license 哈，他要有许可证的，这个时间呢也不到以前的一半了啊，都大幅度的缩减了申请的时间，有意思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哈，就足以呢让这些动作缓慢的这些官僚机构的官大爷们哈去精神焕发了哈，不在呢还没有让他们降低你个人的收入的这种前提之下。宾夕法尼亚的他的州的州务卿告诉呢他的州参议院说，从去年10月份以来批准了所有55000个许可证呢都是在规定时间内发放的，申请人迅速的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没有一个呢是政府呢去退款的哈，都是按时的把这钱都收下了。这种申请的费用啊，你别看好像没多少钱，但是呢架不住人多哈。你比如呢在宾州，他呢每一个护士啊，他申请护士的这个执照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交$70的许可费，还有呢$95的就是 beginning 的那种许可费。你这但是你把它加起来这个人数呢是非常庞大的。而呢这是个人的这部分，还有呢就是开发商的许可延迟，你知道吗？那就更可怕更痛苦了。 宾夕法尼亚州在它西南部有个小城叫做约翰斯顿，它的水务公司他们递交了他们的申请呢，首次递交啊，一直是什么时候等了五年呢，五年之后终于在去年的11月收到了升级水务处大坝啊，升级大坝的许可证了。然后呢，这个水务处的官员说啥呢？他说呀，这五年呢，我们升级的成本已经涨了20%。过去这五年正好是大涨价、物价通胀的时候，他去年11月份他才给他批下来哈。所以我们看到了，想提高政府的效率呢，并不需要怎么复杂的，你只要把这个和他的利益能够联系起来，不吃大锅饭，或者是给你砸破的大锅饭，它就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呢，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今天的一个文章，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呀，我真应该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的选民们啊，可以去找一下宾夕法尼亚州长，然后呢，这个他的这叫 payback。这个政策，然后呢拿起来给我们的州长都去送一送哈，然后呢督促一下这些缓慢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机构当中哈，您加快点速度吧。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吧。还有一个呢，就刚才讲到的哈，就是美国呢从2012年都在去排榜，就是快乐度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呀谁觉得最快乐呀，这回呢美国掉出前20名了。终于掉出前20名了，快乐指数，这是盖洛普的世界民意调查哈，世界幸福报告，美国的幸福感下降到全世界第23位，在去年的时候呢，美国还排在第15位呢。然后呢，像哥斯达黎加、立陶宛，他们的人民都比我们都幸福。调查呢要求受访者在0到10这个尺度上来评价当前的生活，10呢代表最理想的生活。北欧国家呢在前10名当中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年如此，芬兰位居榜首。然后呢这个在美国呢报告的幸福感在所有的年龄段中都有所下降，尤其呢对于年轻人啊，年轻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在全球幸福感排名中位居第62位，都不如多米尼亚共和国，不如巴西，不如危地马拉。年长的美国人呢，现在全世界排名呢是第10位。经济学家呢赫里维尔呢他就说，10年前啊，年轻的美国人都自认为比中年人更快乐，而60岁以上的人呢是相当的快乐。现在完了，30岁以下的人呢成为这个国家最不幸福的年龄组，因为呢他们对生活感觉更加的糟糕哈。然后这个报告当中呢，就找了一些专家就分析怎么样更快乐啊，为什么成人更快乐，什么加强人际关系呀，什么运动啊，外出与大自然接触呀等等的哈，就开始这么去说了。他们说为什么美国年轻人的幸福感下降了呢？他说他们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时间减少了，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增加了。然后呢，其他的心理学和神经学专家以及一些年轻的美国人本人呢，也将这个归咎于金钱、孤独和对自身未来以及世界周围发生事情的焦虑。您觉得是哪一个原因呢？高杰呢是归咎于最后的哈，工作不好找，钱也不多，物价这么通胀，都不敢花钱了，买房子也买不起了啊。然后呢都是粒子化，对吧，再也没有个大家庭。美国的孩子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还对自己的孩子有点支撑哈，他们那种孤独感，对自身未来包括整个世界这么乱啊。然后呢现在包括加州，我年轻人真的没有幸福感，你连车，我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儿，女生想买一台车，在旧金山，妈妈想给出钱买个新车，她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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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要，我只要一个破的二手车，否则在旧金山会被砸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会有一个世界的快乐感吗？会吗？不会吧。如果我们的车在我们的南湾，我们的那个 cat 都被偷了的话，你会有幸福感吗？如果今天大家原来我们到高档饭店吃饭都不去动脑子的话，现在都去要降低消费的时候，你会有幸福感吗？ 那这些原因怎么造成的？你今年的票要投给谁？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昨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篇文章吧，然后也没有时间啊，要讲的事情太多了，没来得及去讲。这个呢就在讲到哈，假如川普哈真的是当选了的话，有几个方面哈，就大家在从投资的角度上，可能你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我呢给大家还是翻出来这篇文章，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哈。那么如果呢川普当选的话哈，就有分析就分析了，那到底呢他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当中会有变化，这跟我们的股票市场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知道上周已经是拜登和川普已经各自从自己的党派当中对决哈，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包括呢开撕也已经开始了。那就在周六他在俄亥俄州进行集会的时候呢，川普呢针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呢讲了一番话，其中有个Bloodbath 这个血流成河这个词哈，他就说如果我要是不当总统的话呀，这个汽车工业这部分就会被中国的这些汽车工业呀等等的摧残啊，就是血流成河。那这件事情呢被以 CNN 纽约时报哈大标题血流成河，然后呢佩洛西都出来呢说川普呢他当选了之后，美国他要不当选，2024年不当选的话呢，他会让美国血流成河，那种标题党啊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把它命名为呢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撕啊，所有的左派媒体都疯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自己跟一些朋友都发生过很激烈的一些冲撞。大家就是对这个世界呢判断是不一样的。那你的讯息从哪来呢？他就逼问我你的讯息从哪来，我说你的讯息从哪来， CNN 啊纽约时报啊都是从这里边来。那这些媒体当他做标题党的时候，当他去做没有客观的一个报道的时候，他只是纽约时报连他的这个榜单啊连他的这个书单都是造谣的时候，他完全以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来去给他的读者去喂料的时候，你怎么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呢？好了，那假如啊要看好川普当选的话，不妨做四个金钱方面的规划。比如啊，你是可以呢，就是某些理财顾问呢，他们都会哈，就给自己的客户做金钱的规划的。如果啊川普任内哈，比如说他曾经给大企业减税，那一般呢他川普第二度执政的话呢会给大型企业减税更多。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再干四年啊，他有两年的这两届的这种限期，所以他的动作会更加的大踏步的实现他的这种政治理念。所以呢理财专家呢是建议民众哈，说你要看好川普当选的话呢，你就预先做四种领域方面的金钱规划。第一呢，你就锁定哈因企业降税而可能受益的这种股票。那像 Scott 这叫什么 Deparate Consulting 的总裁哈，他呢就在说，他说川普任内将企业税corporate tax 又称公司税，它都从35%砍到了21%，这个呢对许多企业带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的转变。他说呢，看好川普的话，渴望在今年胜选的话，你就留意哪些公司可能因为企业的税调降而受益。如果川普还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的话，身为缴税大户的企业股票的行情一定会走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有据可查的，好不好？第二个，投资银行金融服务业的股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啊，当时的政府呢颁布了许许多多的规定，是川普上台之后呢陆续将这些规定的全部给打开了。那么如果川普二度执政的话呢，很有可能为银行华尔街金融机构继续放宽规范。川普呢从来不忌讳，他打算推翻哈那个什么Dodd-Frank Act 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2010年通过的这么一个叫做吹哨者的企业揭弊，就是揭露企业作弊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法源。那么如果川普再上台的话呢，他可能为金融产业大幅的解除规定，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会受益非常的多。 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花旗啊等股票渴望上涨，但是法规松绑的同时呢，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投资人呢，你必须谨慎的评估。第三块呢，则是投资房地产。你不要忘了，房地产是川普的主战场，房地产大亨出身的川普，许多政策都对房地产业有利。看好川普当选的投资人，可以考虑呢，不动产的投资信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就是 REITs 啊，一般般的叫做，或者呢，你直接购买房地产。这种呢，你看哈，金融、房地产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的企业等等。都是呢可以去考虑的吧，所以这也是呢政治啊，尤其在美国，政治和我们的经济密切相关。年轻人不快乐你怎么能快乐，这么大的通胀你怎么能快乐，对吧？中年人我们还能熬过去，年轻人连门槛越来越高，他怎么能快乐？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好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那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制药巨头辉瑞啊，它呢收跌了 0.32%， 每股呢现在27.63块，它出售了价值39亿美元的英国消费者医疗保险公司叫做 Hylan 的股份，让它的持股呢达到了 22.6% 啊。那但是它这个股价呢是今天是收跌的。今天刚才我谈到的这个联合利华哈，代号是 UL， 它的股价呢是收红了 2.76， 每股是49.86块。联合利华呢在今天宣布了它新的成本节约的计划，它将它的冰淇淋的部门拆分为独立的业务。这个冰淇淋的部门呢拥有 Ben and Jerry's 还有这个 Magnum， 这都是非常畅销的冰淇淋的品牌啊。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在讲到了啊，就是什么叫必需品非必需品，这就是典型的非必需品啊！冰淇淋这个可吃可不吃，饭你不得不吃，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裁掉这种非必需品，或者是在旅游没有那么旺盛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呢它的销售都是暗淡的时节，所以呢它切割之后联合利华呢它是上升了哈，股价是上升了 2.多%。 今天呢还有呢是Nordstrom， 这个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包括在我们这儿哈也有它的这种零售店，它今天的这个股价呀，零售股价高涨了，大涨了 10%。 为什么呢？一个消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它的创始的家族正在考虑将 Nordstrom 呢私有化啊，私有化它要把股票买回去嘛，这股票都大涨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和带来的这种变化。今天呢还有 International Paper 叫国际纸业，它的股价呢在今天大涨了 11% 啊，领跑呢今天标普500指数，这是从2020年封锁崩溃啊，这个就是它那个一封锁之后很多的企业啊都不行了，从那个时候以来呢是最佳的表现的单日表现。为啥呢？换将了啊，它的纸板生产商宣布呢，一位叫做席尔瓦内尔将接任下一任的首席的 CEO， 从5月1号呢开始任职。这位新上来的 CEO 呢，是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这家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他替的这个是替2014年一直在担任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他呢是从5月1号开始。新的这个 CEO 席尔瓦内尔呢是在 KKR 工作，在加入 KKR 哈，他是本来就是投资公司就拥有的一家公司，他是在制造业的公司工作等等。换将哈，直接就让这个公司呢大涨了 10% 哦，今天也是一个领军上涨的啊。还没有连上哈，我们的 Max 不请假擅自离岗，没关系，高杰还有东西跟大家讲，那我就不从技术曲线上给大家去解读了哈。刚才是一些个股，我呢用一点点的时间哈给大家说一下房地产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呢，政府的钱不拿白不拿，对吧？但是呢，其实在房地产开发这部分呢，很多的一些私人的开发商并不愿意去拿政府的钱，拒绝了政府提供的 一些费用，建造呢 affordable 的这些可负担的这些房屋。什么原因呢？他说呀，给那些低收入人群建造的复杂的项目的这个成本呢，私人公司去做比拿到政府的那种公司那种钱去做的成本呢不到一半。我说清楚了没有？就是拿政府的钱的成本更高，不拿政府的钱呢都比那个低一半，就到这个程度。那么加州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地方政府都承诺要投入几百亿美元建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但是呢一些新的专为一些最需要的低收入人群所设置的一些49套的公寓大楼都拿不到其中的任何的一分钱。一些私人的资本集团 SDS 呢，他们说为什么不愿意去拿哈，就是避免政府援助，它会带来呢相当众多的规定和要求。他们在南洛杉矶资助的一个49套公寓的大楼啊，他们的成本每个单位成本啊 29.1 万美元，不到30万美金，不到30万美金呢，这 affordable 的。2016年呢，洛杉矶批准的12亿美元债券实施中获得了资金建造的4500套低收入人群公寓的平均成本，你知道是多少吗？60美元，听到了吗？29.1万和60万美元差了一半。加州呢，政府都在各地利用呢政府的资金建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解决无家可归努力的问题，都受到了这种高昂的成本的困扰。你知道，在我们旧金山市呢委托的一个建筑呢，最新的报告呢，去年旧金山哈，三号赛获得税收抵免的可负担房屋项目的平均建造成本，您猜猜是多少？每个单位93.9万美元，可负担房屋的成本94万美元，快100万了，这叫在我们的三号赛啊，这叫可负担房屋。那怎么造成的呢？他就是讲到，就是你拿政府钱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哈，然后呢，你比如你要是必须按照他的建筑劳动协议啊进行建造，他规定了建筑的工资和工作的条件，还有规定了能源效率的标准等等等等啊，非常的繁琐。你不用别的，他光用一个什么叫做规定建筑工资，像你可能就得用到工会呀，得用到他这些政府支持的这些组织，得了，你的时间会延长，你的效率，你的工资会增加，所以你拿了政府的钱成本更高啊。我就把这个呢去跟大家说一下，你要通过私人资金的话，可以省去数百万美元的这种浪费的这种增加的成本等等啊。包括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哎呀，想要做好官其实不复杂，关键呢他们官官相护，不给你做，这才是最麻烦的。您要赞同的话，给高姐点个赞。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